那我们开始吧。好，那么等一下是讲，等我现在是进行那个前行原念的部分哈。那就是前行原念重在皈依啊，就最后一个皈依发心。那我们之前讲的皈依有因皈依跟果皈依。那因皈依呢，主要是说自己还在因地上学习，然后希望通过活菩萨，就是皈依境，就是我们讲三宝。通过三宝加持呢，能够免去我们所有的苦难。那这个苦难有三个层次，就下士道的苦，就是堕三恶趣的苦；还有中士道的苦，就是懒惰，在轮回里面受苦；还有上士道的苦，没办法救度千人母有情到就近成佛，被所知障束缚的苦。所以呢，透过因皈呢，能够渐次把这三个苦呢，然后能够去除，那就变什么啊？菩提心啊，能够发起。所以后面会再讲到嘛。三个菩提心啊，就是我们讲菩提心的，就是我以所修啊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这是上士道的皈依。好，所以里面就包含整个皈依的内涵，就下士、中士、上士的内涵。那最好动机，我们以上士的皈依呢来做个原念。那这是我们因地的这种祈求，但是呢，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准备说，其实呢，我们可以用果皈依的心态呢来做一个祈求。那什么叫果皈依呢？果皈依就是说，因地上我在努力种习气、种因，但是呢，实际上我是不是有具有果的这种成分？有，例如说佛性，就自信皈依，就是什么皈依佛性。因为呢，我们本身就具足成佛的能力。我们本身就我讲什么，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因为你都具有如来种性，就是嘛，具有如来藏。所以因为如来藏的关系呢，我们都具足成佛的能力，就叫佛性。所以当我们自归是嘛，什么叫自归？我要呢把我的佛性开发，能够开发出来呢，慢慢慢慢的走向成佛之道。所以我一定要是有个誓愿，就是呢我们叫皈依佛啊，愿嘛体解大道，发菩提心嘛，就把这个佛，这个佛佛属于佛法这部分的佛性能够开发出来，叫嘛就是我们讲那个体解大道发菩提心，能够渐次呢知道佛在讲什么样的内涵，什么秘密，成佛之道要怎么走。那最重要的时候开始发菩提心开始，对不对？那皈依法呢，本身我的佛性具足所有法宝的内涵，就是道地跟灭地法宝，不用写啦。就道地，就是这法宝，就是道地跟灭地，就是所有圣者，包从初地菩萨到或是什么声闻出国，或是独觉出国，这个出见道位的时候呢，他已经现证空性，所以心中有个道地跟灭地的功德。所以透过我们要什么学皈依法，怎样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法就是我们讲，我们有般若哈，般若有，我们分了很多般若哈。这个叫教般若，叫道般若，还有果般若。那般若就是一种智慧，所以呢，依着教般若就是嘛，全是空性的经典。透过学习能够让我们学习空性这个经典，这个叫我们叫教般若，能够开发我们智慧的所缘。那呢，透过这样呢，得到一个道般若，道若就菩萨智。只要你发菩提心，而且有空性摄持的智慧，通通叫道般若。只要菩萨才有哦。好，声闻就不能说。所以要我们讲发菩提心之后，而且学习空性，有空性摄持的这个智慧，叫道般若。那果般若呢，就是佛的片智，我讲一切相智。这是最圆满的般若。所以我们在皈依法宝，就是我佛性里面都具足这些内涵，佛性都万法具足，或者什么佛性的万法具足啦，如如不动啦，不思善，不思恶，这是讲这个佛性啊。禅宗最讲这个最多，不思善，不思恶，未出娘胎之前你是什么面目，都是讲佛性。然后他没有善恶，他真的具足万法具足。你要学习菩提心，本身我们就有因了。学习菩提心，我们本身也有因。学习空正见的智慧，我们本身都有因的，佛性都有，但是我们没有去开发它。所以，我们是大家都有这个内涵的，但是没有办法去开发，因为我们无明 障住了，执着障住了，所以要把慢慢透过修学佛法那样把无明去掉，把执着障去掉，这个佛性就完全显化，就跟佛无二无别，哦，就是佛性，哦，所以透过这个智慧这个学习呢，就我们讲嘛，就是皈依法，这样。那在皈依僧，有一些人已经透过 佛陀这样教导，还有经典这样修习，能够见识证得真正的道般若，哦，这些圣僧，哦，甚至现证空性这些菩萨，他心中有道地灭地功德，就是我们皈依的，我们叫圣意僧，哦，就圣意僧已经证得出果出地以上的这个圣者，我们叫圣意僧，是我们皈依的对象。所以透过他这样能够呢，哦，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真的没有空性摄持是圣者，这种我们叫圣意僧的话，才有能力能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所以呢，我们讲说初地菩萨呢，他靠他的功德力就可以发愿当什么转轮圣王。那像初地他可以当什么我们讲金银铜铁嘛，啊，叫铁轮圣王。铁轮圣王就管嘛一部洲，就是可能占部洲一洲。那在铜轮圣王可以管两个洲，那银轮圣王可以管三个洲，那金轮圣王可以管四个洲。所以靠他的这种功德力呢，可以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对哈，所以最好，世界上有个转轮圣王出现，我们世界就和平了，哦，就不会经济啦、战争啊这样纷扰，哦，人间在受苦。所以希望呢，哦，初地菩萨圣子化愿再来，哦，来这个世界来救度我们，哦，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同理大众一切，但是因地上我们都有。哦，所以要透过这个呢皈依的四个方式呢，从因地上慢慢慢慢熏习，那达到了圣意僧这个圆满的境界，这样可以哈。所以要皈依果皈，就皈依自性，皈依佛性。所以认取我可以做到的，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条件了，我可以做到的，一定可以做到的，因我已经有了，只是怎么样去培养它。那透过这样熏习啊，修习佛法培养，一定果一定自然现。哦，所以没有不成佛的道理了，只要看你怎么努力了。哦，所以皈依的天然这样好，那就是以创世道的皈依来发菩提心，所以我们整个前行圆念就是这样子。那啊，刚才班长有提醒我说，那我们上课以后怎么办？他说上课我们九点就是九点准时开课，可能学生还没到，没关系。哦，啊，如果说你因为交通不便或是那临时有事晚点到没关系哈。哦啊，你可以先跟啊，你有班长留个电话啊，班长电话先问一下。好，啊，这个录影的，这个变大众传播。啊，他我们不写白板啊，他叫林心玉哈。哎，可以，请大家问他名字吧，不然这个录影的就不会。我一个刚才没有录影，所以讲了很多入骨的哈，哎，一些那个内涵，我感觉不大好，但是因缘如此啊哈，这没关系的哈，就把它放下了哈，不要执着。好，所以大家记得啊，就是林心玉的电话。那有事情，临时有事情的，或是私底下没有抄到，私底下再问他哈。那请个假啊，可能我晚一点到，好，我可能今天因为有事不能来，好啊，你就为什么事不能来啊，讲一下这样。那一般是活圈是五次上停，我这没上课，我请假就变旁听生嘛哈。那我们再看看姻缘了哈，因为每个的障碍都可能了哈，会有。好，这是前行圆念。那再来呢，我们是课后圆念。好，看一下，哦，这同一章，嘿，同一章，嘿。所以前行圆念为了尽最极之，能够把观法的障碍能够去除，还有内心的烦恼执着能够去除，哦，法才能够入心。所以呢，我们叫法器。我们广论有学过叫嘛，有三种器嘛，哈，器垢、器啊、器啊嘛，像漏器、器污、器覆嘛。有三个，这个叫气垢，可能有些没广论不清楚了哈，就是要有气，断气三过嘛哈，气过了哈，哪三个过呢？第一个我们叫气污是吧？气负好。第二个呢，我们叫气污气啊，气污哈。第三个气漏对。如果你具备这个气，我们本身是法器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法器哦，但是你的法器是哪一个法门进去成为究竟达到圆满的那个最最最最最好的法器，要从你的相应的法去成就那个传承就那个法的注入。 所以你要必具备一个法器，内心要空掉。空掉什么呢？空掉你的气户。就是什么叫气户呢？就说我们现在很累了，好，今天来好累啊、哦、可是又要上课，不上课会被停课、哦、就会被挂旁听、哦、牌子就不见了，所以呢勉强来上。然后上课啊，法师都讲一大堆，不知道讲什么，名相一大堆，记不清楚，好无聊啊，就打瞌睡啊，就叫气户，对啊。或者说啊，今天你来上课，然后呢，我、哦、刚才好像瓦斯关了没有啊，电灯关了没有，在想家里的事呢，根本没有听进去，就叫气户，就耳朵听不见了啦。哦，啊，那我们在这类学，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现而未定了哈、哦。也许有听到声音，哦，法师的声音，我好像叫你声音进来，可是呢，不晓得讲什么。哦，在我们社会协会在讲，心念协会在讲，哦，啊，这个叫气户。另外气户呢是说，哦，我可能是在，哎，不是在听课，我是在踢馆的了哈、哦。踢馆也蛮好的，其实可以互相进步的啦。哦，所以，踢馆不踢馆都没关系啊，就尽量发问的。啊，我不懂的，回去再问别人或是查资料。所以你们有踢馆心态，我感觉应该不会有了。但是互相研讨也稍微，哎，可能。讲话比较冲一点，我感觉都无所谓了、哦、所以你如果踢馆是抱着、不是踢馆，就是也想要说错了，就是想要呢，抱持至终。哎，我例如说，维识学得很好，我维识学了好几遍，以前是用背得滚瓜烂熟，哦，那什么维识二十度、维识三十度都通通很清楚。那今天你讲秘法，你到底什么叫秘法？维识最好的，好、哦，就来找茬了哈。哦，那这个呢，就是已经抱持至终，嘿，就是感觉自己最殊胜的，所以专门来找麻烦来的呢，我们这个叫气污啦，哦，就堕党内啦，感觉自己最好，别人的是嘛，可能有问题，好、哦，那个叫气污。那、啊、第三个就叫气漏，就是说你听过之后呢，没有去思维，所以我们重点在什么？你当场之下就能够思维，思维有问题马上发问，你有发问表示你有思维。就有些像好学生齁，你看起来那乖乖的上课准时，都是上课前就到了，然后准时坐着，然后听法师或是上课老师讲一讲，很好，一直点头，不错，啊，回去也没有复习，然后上课之前也没有去了解下次要上什么课，啊，来就坐在那边，哎，每次都这样很乖，哎，不会问问题，可是呢，他记不记得？不记得，因为他没有去复习，没有去思维，就叫变成气漏。声音从左边进右边出啦、啊、因为没有思维缘故叫气漏。所以呢，学习佛法就怕这三过，因为这叫法不入心啊，把法要注入你这个法器啊，结果因为这个三个过错就没办法入心，所以我们讲要断气三过，在广论里面有，就在天文鬼里面有。好，所以呢，我们之前说，诶，如果大家今天很累可以跟我讲，好，先讲，我们先做个观修，观修一下那个秘法，观修让你身体气比较够了，然后疲劳消除，我们来上课也可以。所以要跟我讲一下，免得你在现场就是一方面又想上，一方面又心很疲累没办法上、哦、所以我可以做前行的观修，然后去除疲劳后我们再上课会比较得力、哦、为什么讲到这边来？就是要上课要具备断气三过了哈。好，所以呢，因为断气三过呢，这个所谓客送原念头，不是这样子哦。好，所以前行要先做掉这种心态，不要有气漏、气污、气户，好，能够把自己身体调养好。好，那啊，最好我们就说今天要上课，昨天晚上不要熬夜啊，哈。啊，如果有事情，哎，就是稍微调整一下啊，不要变成三四点才睡，那今天早上就没精神。我自己要去筹划一下。好，那这边讲完就是我们开始要讲课后原念。课后原念呢，就是前面要敬罪集资，好，可是呢后面要感谢，所以后面的课后原念是叫感谢曼达。因为前面如果你没有障碍消除，没有那个福德的话，你法也是没办法学习的，所以学习佛法要很大福报、哦、那什么福报？至少要有闲暇吧，闲暇就是一种福报，有时间就是有福报。你看很多人忙得要命啊，像很多董事长啊，什么企业家，他很忙啊，他真有福报吗？他忙给谁受用的？忙给别人受用的啦。 他自己没有受用到了。所以很多人很忙哦，地位很高啊，然后财产很多，可是他真的能够受用吗？他顶多一顿饭就吃饱了嘛，你能一天能吃六餐吗？对不对？那车开了开去了，他能受用多少？他就是累了休息一下而已嘛。那个外像那个什么面子的车啊，什么我那个最高级的车，他能够感觉那个车真的真的很好吗？没感觉，他主要是那个休息，能让有人开车有司机开车，那个一个休息的那个我们叫短暂的一个时间而已啊。那什么车都一样达到这种功能啊。那住豪华别墅，然后住一住，可是真的他能够在家时间多少？他都要开会啊，要去上班啊，真的那住个时间，晚上睡一下，可是晚上睡一下什么很累了睡了，那感觉那豪华别墅能有什么用？一个最温馨、最那个熟睡的房间就足够了。所以这种就叫我们叫有世间福报，但是没有暇、没有空、没有时间的人，虽然外向有福报，真的他真的是福报不够的。所以真正的我们可以什么初食淡饭，但有时间学习佛法是最大的福报。为什么？因为我们追求心灵快乐啊，心灵快乐才是真正的福报。好，所以呢，已经享用这佛法的这种快乐之后呢，已经透过前行的净罪集资得到福报，然后对法受用，才是真正心理快乐。那这是要谁给我们的？活菩萨给我们的。没有活菩萨这些法，我们只能今天能够学习到法的内涵，内心增长快乐了。所以要得到这种快乐受用之后呢，要感谢活菩萨。所以呢，再献一个感谢曼达啊，好，感谢曼达。那带一切如母有情来感谢活菩萨。好，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感谢曼达就是这个意思。那感谢曼达之后呢，因为我们得到这个功德要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我就用那个发菩提心这个内涵来做回向，希望这个回向是一种，虽然是一种功德要给所有一切的母亲，可是一种发愿啊，也是一种发愿，希望透过我们这样回向，我呢不但呢能够汲取更好的资粮，也希望自己能够汲取一步一步往上跨，那直到呢就见了佛果。所以呢我们讲回向，我就愿我能以此善业，然后讲到发菩提心啊，空正见啊，灯念堂啊，那什么希望众生啊能够圆满啊等等，那最后呢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就以菩萨心来行六度四摄的菩萨行。好，那这个是前行原念跟课后原念。好，请说。
不好意思，就是先感谢曼达那边，刚听没有听到，就是那个曼扎拉冈还有那个尼亚达拉冈，那个拉冈是什么意思？
曼扎拉冈，拉冈就是拉冈，冈的是全部啦。嘿，就是全部的供养曼达，那当然是欢喜供养。嘿，还有问题？那以后我们这个刚才有人提醒说，我们正式也是有先报名的同学，你先来的话可以先坐前面啊，如果说旁听的，就说你之前没有正式报名的，那你就坐后面这样。那一般因为像每班都是这样做法，我们就随顺。好，法师当然可以先坐前面的哈。好，这有没有问题？
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因为上礼拜开学典礼的时候，基金会那边有宣布，就是说，法师坐前面，然后男众跟女众。
哦。
所以就是尽量就是来的人哈，是因为做晚到的人哈，他可能那个进出不方便，因为我们有录影，那方便说学员下载再看这样，所以。找到的同学
哈，
跟男生就坐。
我们看法师在这边嘛，那就以法师男众就坐这边哈。
这边对。现在先到往前坐，那女众就坐这边，那后面尽量就是空出来给后面的管道人这样子啊，对，就是管道人来坐哈。那就是说，那我们上课就尽量啊，因为我们9点准时开始嘛，所以我们尽量能够在8:55
就能够
坐定位，然后就开始
演练这样。那就是那个上课登记表就放在最后一个桌子嘛哈。那你自己你什么名字有上课就打个勾，就我们课堂就不用点名了哈。 啊，但是有可能会作弊啦。好，例如说，我隔壁同学很熟，那今天不能来，啊，请你打勾，啊，就我们就可能凭自己啦，哈，哦，我们不去审核啦，但是凭自己学佛的心态，啊，哦，自己做判断，要不要帮人家打勾啊？好，好，还有没有问题？啊，有这个，我们今天的课好像是会有下载，可以下载，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课想再复习，可以。登录那个我们佛陀教经会的网站嘛，哈，再看看。如果已经有出来了，你们就可以下载。啊，如果还没出来，再等看看这样。可以哈。那还有其他问题？还没上课之前有没有其他问题？哎，请说。我们可以再商讨看看，如果上几堂课大家有需求，你们自己可以就是看有班长带，还是说有些想愿意带的，那你们自己再联络，用个 Skype 做研讨也可以啊。你们有时间的话是可以，我很鼓励这样子，有时间甚至说这个教室如果有空档，那你们感觉这个教室比较适合你们做研讨，也可以跟那个我们执行长问一下可不可以，就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研讨，然后研讨发现问题，那再三个再提出来也是很好。哎，执行长这样可以吗？哎，有这个空的时候可以用吗？可以哈，执行长说可以，或是你们用 Skype 也可以啦，如果说没办法到这边用 Skype， 你们自己联络看看也可以啊。你要如果找我，我可能没有时间，对不起，哎，因为我课都排得很满，我一个礼拜有11堂课，以前是宜兰、高雄、台中、新竹、斗六这样跑来跑去，所以没有时间。北部在四地讲修学会，在中山路2段59巷5号5楼。哎，我是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晚上是7点到9点。我那个课你们以后会上到，我现在。下午，四地下午课是上地道，应承派地道，晚上是上中义宝曼。台北市中山北路2段。啊，其实这个课程我们以后都会上啊，哎，但是你现在基础不懂，你现在上到那个课可能会比较有困难，哎，所以我们耐心的学，哎，可以。啊，但你有能力啊，你到前面基础我都已经懂了，那你要上那个课也可以，也是很随喜。好。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哈，没有。我们现在开始讲色论学喽。啊，那色论学呢？我们先我的教学方法先提一个架构，因为往往我们学法哈都没有个架构概念就学进去，所以我们讲见树不见林。那深入进去就看不到一个总像，那会学得会很辛苦，东抓一点西抓一点，这样学习佛法会很辛苦。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学习佛法先有个架构概念，再从架构科判慢慢的从大的科判进入到小的科判，这样学习就有个次第一个概念，你就不用去背很多东西，你在现前那个架构，哎，大概内涵在讲什么，你就能抓到重点。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都是除了几位是年轻的以外，大部分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嘛，所以如果靠这种架构的学习，还有整个架构能够在对境上怎么用，对我们来讲已经离死不远的人，我就是了哈，离死不远比较一个能够受用啦，对下一生比较有保障，而不是像小孩子啊背一背啊什么弟子规啦啊三字经背一背，那可能几年没背就忘光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学习一个佛法就能够对境来用的。对我们下一辈子有保障的，对临终呢能够爱取的这个法的内涵呢，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像小孩子这样那么东晃晃西晃晃，然后这样的背一背，有学没关没关没关，我们要学习怎样学以致用的法。哦，所以这是我们教学这个佛法内涵，就是让你能够学完后能够用得上，才是我们真正学佛的目标。懂哈？所以我希望透过你们大家学习，能够用得上，哦，这是我希望达到一个成果啦。哦，所以我希望说用个架构性的， 大家来做个思考，然后慢慢的学到那个经论的内涵。好，这是我教学的方式啊。那我们讲色类学，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色类学。这个色类就是把种色，就是种色的意思，提就提纲挈领的意思。那这个类呢是佛法的法类，那这个法类呢主要是讲什么境的法类，外境啊，但是唯识不主张外境，我们就讲境就好了。讲境，我们心所对的境，一切法的这种分类。所以呢，是不是把我们心对境一切万法的分类呢，把它的总色提纲挈领的这个介绍叫色类学。所以那是要什么了解对境有哪些内涵，这样懂齁？就只要了解境啊，色类学。那以后我们在色类学外境了解状况，再讲心类学。你境原来是这样的，可是我心显现的是不是如同境真实的状况是这样的？所以要去判断心到底有没有想错想对，好，就从心类学来了解。所以呢，像色类学，然后心类学，然后在因类学，哦，这第一、第二哈、哦，第三，这个呢，在藏传佛法叫因明，有没有听过？那这个因明呢，是主要是从哪个法来提摄的呢？就是从嘛四量论，其实是法身菩萨他写的七个是一个对法论，就是四量论呢来做诠释因明。因为我们学习佛法呢，有一种是不用推理的，有一种需要推理的，但是不用推理的大部分属于定分之类的啊，例如说你要数息啊、打坐啦、啊、观想啊，这个就不用推理的，这属于修的部分，我们叫共修啊，修习部分。但是一般的佛法，不管是啊方便分佛法分为啊经教哈、啊，我讲这个叫经教哈、啊，属于经教部分哈、啊，它分两个哈、啊，一个是方便分，一个叫智慧分。那方便分呢，一般的一个名词叫广行。那智慧分呢，我们叫深见，有听过这名词吗？那广行、深见、广行法是哪些？例如道次第。哦，略论也好，广论也好，道次第摄诵也好，我们讲秋心日光也好，这些都是嘛道次第的。那这个道次第就属于广行的法，属于方便分。那这个道次第为什么要行的道次第？因为它从呢，我们从一个初修业者，刚开始学佛者呢，从对世间的贪着，哦，对自己的自利作用，就为了自己什么都不管，这种心态呢，慢慢的脱佛法熏习呢，转成什么？利他，那转成呢？从四参着世间呢，变嘛，我要需求佛法救度众生，所以从非常染污的会业会这层三恶趣这个业呢，慢慢转黑为白，慢慢脱离三恶趣，慢慢脱离轮回苦，然后达到究竟成佛。所以它是一个改变内心的过程，就是改变心意的过程，透过方便或是改变心意的过程。所以呢，透过改变心意的过程，我们叫什么？福德，能够集聚福德之量。所以我这个没有安排好了啊。我们说经教，我叫方便分，哦，所以他通过广行修学，只要呢变改心意，然后呢集聚福德之量。那通过深见分呢，只要什么断障、断烦恼障、所知障哈，啊，去我执啊，去我执哈，去我执得解脱。所以方便分的修习是要改变我们从染污的这种我们讲心态，慢慢转成比较清净的心态，从自愿心态慢慢转成利他的心态，哦，它是一种变改心的，我们叫分分断证的过程。那从修学智慧分呢，主要是了解空性内涵，能够把自己执着还有烦恼障手障去除掉，然后得到涅槃，得到究竟成佛。所以两个管道是都要修的，哦，那这个什么智慧分，这个只会学智慧之良，好，哦，所以佛法的主要是要集聚福慧恶之良，你福慧恶之良圆满，你就可以就近成佛，缺一不可。就像那个我们鹅王的双翅，你一个翅膀，光一个翅膀是没有办法飞的，所以两个要具足才能够飞，哦。那色类学 跟系列前一点，他对因明这个角度来看，他主要什么思维这个佛法的理路。那是佛理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理路做基础，你要修学方便分，修学智慧分很难，因为分分断证的过程一定要靠自己思维，我们成为一种决定解，才能够对这个法能够领纳于心，然后才能够呢证得法的真正的命义，然后呢才能一步步的真上。所以如果说没有因缘这个逻辑的这种理路做基础的话，你没办法对着法呢能够渐渐真上，很难啊。有人是术士的，就说你过去真的很熏习的，然后这辈子听就懂了，那是具身会，除非你过去有经有了解，那这辈子再学容易的具身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对一个没有具身会的人呢，一定要这样的思维的管道渐渐增上。所以今天我们学色乐学，学心念学，这目的呢能够对这个静的这种逻辑跟心的这逻辑能够推理，自己靠着推理去思维，然后去观察，然后呢慢慢增上的。所以这个叫属于基础课程心念学。那是四量论呢，它我们也有汉文解释，但是因为文字太艰涩了，我们看不懂，所以呢那些祖师大德再把它呢从这个里面的重点再提略出来，用色乐学、心念学跟因念学呢这个比较简单容易懂的方式呢来做一个介绍所以我们现在比较适合是用现在的这种版本的色乐学跟心念学来学习那这是张增长分别分方便分几句获得资粮，增长得到智慧分几句智慧资粮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首先要学色乐学。还有一件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色乐学既然一定是必学的一个基础，那要怎么学？其实对境的一个分类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做分类或者做观察。那这个角度呢在色乐学都有提到了那今天我先把这个总纲先提一下第一个，我一切法呢都有是所知一切法就称为所知或称为法。我们翻开哪里呢？有没有一张科范就在那第一张，对，第一张，第一张，第一张，翻来这第一张有个科范表，有没有？那这个法呢，就是所知，它里面讲所知境法等等这些是同义词，就是它内涵是讲同一个，可是因为不同角度的切入，所以有不同的名相。不同角度去，像说我们很多内涵都是不同角度。例如说，我们讲佛性，佛性一个法是很重要，但是应承派就是属于应承秩序，它有一个切入讲佛性的一个角度，唯识的有一个另外切入的角度。所以因为不宗派还有不同根系的这个关系呢，切入一个法有不同的角度。像说我们学一个，我们讲道次第。可能有人对学过广论有个道次第的一个概念，还有可能呢学习叫做天台宗有个道次第的概念，有人学过南传有道次第的概念，还有学各种宗派都有一个道次第的概念，就是怎么样修学一步一步往上跨一个道次第。所以呢，虽然道次第同样一个名词，但是因为根系不同，还有你过去的经验不同，你对这个名词切入角度一定不同所以境也是这样的区分，从几个角度怎样学习到什么叫做静。那色乐学呢是从六个角度来切入。第一个，我们像第一章那科判是讲常跟无常的角度第一章那个我们第二个科判那是从跟常跟无常的角度来做切入的。那第二种呢，我们讲一与一，什么叫一？完全一模一样叫做一，一模一样。那什么叫一模一样呢？就是他讲的范围一样，名称也一样，叫做一。那这个我们这是让我先介绍一下一个。例如说，例如说一个同学叫王同学如果对我们来讲，他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们叫王同学，对不对？可是他回家后，他的儿子会叫王同学吗？他叫什么？爸爸嘛那妻子会叫王同学吗？会叫爸爸吗？不会啊。你叫他名字嘛我叫他老公嘛，对不对那他的妈妈会叫他王同学，会叫他老公，会叫他爸爸嘛？不会吧，叫儿子啊。所以同样是讲一个人但是呢每个人的角色扮演角色不同，所以他对这个人的诠释的角度一定不同嘛 啊，用爸爸、儿子啊、老公啊、同学这种屈辱角，每个人屈辱角度不同，但是同样讲这个人。所以如果连名称一样，这角度也一样，而且同样讲这个人的话，才叫做一。只要名称不同，啊，讲也不是同样一个人，都叫做一。想了解？所以同样一个王同学，我们称为王同学，他儿子叫他爸爸，那是一还是一？一，因为名称不同，虽然是同样一个人，但名称不同，叫做一。所以一切法离不开一跟一，不是一就是一。了解啊？你说不对啊，因为我波尔经常听到非一非一啊，有没有错啊？波尔金刚经不是讲非一非一吗？啊，那个非一非一呢，不是我们讲的一跟一，它是什么？非自性的一，啊，非自性的一。所以呢，在波尔金或金刚经，这个自性都把它省略掉了啦。因为他前面开头也讲嘛，圣意无自性，就是无自性，一定讲一切万法无自性。那后面就讲嘛，非一非意啊，非眼而鼻啊，无眼而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从自性来看的。可是前面已经有讲了，后面就不再重提了，了解啊？所以讲非一非意是讲真的讲的非自性的一跟非自性的一，这样的哈、哦。但是一跟一存不存在？存在。那加上自性的一跟自性一就不存在了。啊，以后我们就讲中医界定会再做介绍。好，第三个角度呢，哦，我们这边是用自相共相。那什么叫自相？什么叫共相？自相呢，就是呢，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不用观待他法。就是说，例如说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例如说你们最喜欢什么？啊，最喜欢钱好了。好、哦，如果说100元的美金啊，不然这太小了。我、哦、说一叠钞票好了哈，一叠钞票可能10万一叠嘛哈，放在你面前，你看到它的时候呢，你会感觉这个10万是可能是当下那一刻哦，事后我不会分别，对不对？当下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啊，这10万怎么放在这边或什么？10万是嘛？哎，是不是很多因缘来的？当下不会，眼睛一亮会不会？我们当下看很多钱放在我们身前面的时候是眼睛一亮，当下一亮那一刻，你会想到是很多因缘和合来的吗？还是谁不小心放在这里的吗？没有想到，第一念没有想到这些哦。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那个执着啊，过去那个俱生烦恼已经执着说，对境是嘛，是不用观待因缘就可以呈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那例如说我们讲一下不客气，男众看到漂亮女生会不会再回头看一下？会不会？虽然没有什么恶意啦，但看见漂亮女生走过去，你会想再多看一眼，会不会？可是你再多想多看那一眼，你说她是因为她年纪轻啊，或是今天化妆比较漂亮啊，或是什么心情比较好，是看起来比较漂亮，不会想到这些。刚下来就被那个嘛，不用观待因缘，那个对境被拉住了，吸引过去了。哦，所以当下是嘛，以自相的方式呈现，了解，不用观待因缘，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叫自相。那共相呢，就是嘛，用分别心的。例如说，我们在思维佛法，用共相方式来做思维，哦，这是分别心才有的，无分别心没有。那什么叫共相啊？例如说，今天我们学好、哦，像刚讲有人讲学唯识的，然后学过唯识有些概念，对不对？他想到这些法量，他就唯识的概念去推理啊，这个跟唯识有什么关系？去找那个共同点，这个叫共相。找那个有没有符合？就是说学汉系佛法之后有个知见啊，看到藏传佛法啊，这跟藏传佛法跟汉系佛法有什么差别？这个叫共相。哦，这是以经验。例如说我们学习佛法要靠共相，例如说我们学习下士道，如果学广论，学下士道之后有个概念。在推理哦，原来共生之道是这样哦，那上师道是这样，用推理的方式，这靠共相推理的，就它有个共同的一个关系，一个特征，没有这个共同关系跟特征，你没办法去推理的。哦，例如说我们看见啊、这个叫释迦牟尼佛像，对，那你当你离开这个教室，去看到另外一个可能不是释迦牟尼佛，可能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但是也是这种差不多的。你会不会了知它叫佛像？ 会啊，因为你知道这个叫佛像，所以当一个有同样特性，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啦，有类似的这种特性的时候，你就了知哦，那个也叫佛像。对，所以看到这个桌子嘛，讲台，或是看桌子，啊，你看到呢，可能其他的教室，可能不同的形状、不同颜色，但这也可以称为它叫桌子啊，因为你已经有桌子的这种概念，所以你用桌子的概念可以推理啊，其他类似的这个法也叫什么桌子，所以因为有共相的这个原因，共同的象征，才能够联想到，所以这是分别心才有，所以叫共相。先了解，那共相呢是由分别心案例的，不是境本身就有的，要靠我们分别心去推理出来，还有找到共同的象征，这个叫共相。好，这边问题。好，那我们先初步了解这样，那我们再一一介绍了哈。那我们今天是讲科判，不是大概了解一下。那第四个呢，我们叫一般佛法来讲，我们叫世俗地、生意地。这都名相哈，所以刚刚学会很辛苦。什么叫世俗地？世间共同承许，而且最认为它是真实存在，叫世俗地。世间共许，世间就是世俗嘛。世间共许成为它存在，而且是真实的存在，叫世俗地。所以问你，桌子是世俗地吗？是，因为世间共同承许它存在，而且它真实存在啊。对，所以一切万法我们所看到的，在还没有现证空性之前，通通所对的境，通叫世俗地，因为这是世间所共许，它存在而且真实存在的。所以桌子啊、教室啊、我们看到的人啊、甚至我们做工作的经验啊，这都称叫世俗地，不是真正空性内涵，都叫世俗地，就世间所共许的，而且它是真实存在的。了解。那什么叫圣义地呢？贪心嘛，超脱世俗的这种概念已经变成嘛，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圣义地就很多名相啦，例如说嘛，我们讲实相、真如法性空性，还有嘛一真法界，对，很多嘛，很多很多形容词啦。那这个就属于嘛圣义地的内涵，所以当你现证空性当下，就叫嘛圣义地。那这个圣义地呢，不是世间所共许，因为世间呢不了解这个内涵，唯有圣者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圣义地。所以法分为世俗地，就是世间共许的内涵，一个是嘛超出世间，唯有圣者才能够真正了知的圣义地的内涵。好，这边问题没好？哎，请问，请说。
请问一下，这边就说涅槃，好像说显教法，好像讲到地的时候，有点是一种有圆满，已经达到一种圆满境了以后，才称为地。如果没有的时候，如果纯粹只有两只，比如说只有两只桌子或什么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称为地了？
不是，地是嘛，现为真实叫地，地就是真实的意思啦。因为我们看看这个桌子，我们世界看桌子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是真实的啊，摸得到啊，闻得到啊，碰得到啊，是真实的。所以世界认为它是真实的，这种世间法我们叫世俗地。那圣义地是现证空性的圣者，他认为空性是真实的，所以叫圣义地。所以地是指真实，它不是不一定讲圆满啊，是从真实的角度来看的。好，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看第五个。第一个呢，我们叫显现法跟隐蔽法。那什么叫显现法？就是不用看，不用靠理由，直接可以在我心上直接显现的，叫显现法。不用观待理由，可以直接在我心上直接显现的。例如说桌子要不要观待理由？我眼视就看得到，要不要观待？不用。当我眼跟眼睛对着桌子的时候呢，桌子就可以让我心上显现哦，从桌子是存在的。所以一切无常法，一切无常法呢，都是直接在我五根是直接显现的，不用观待理由。所以这个叫什么？叫显现法。一切无常法都是这样，这可能比较艰涩一点。所以它只要碰到镜，由我的眼耳鼻舌身直接碰到外境之后，直接在我心上能够显现的法叫做显现法。所以我们就概略就讲无常法都是显现法，因为它不用靠理由，就直接可以到心上显现的。 那隐蔽法呢，需要靠你的推理还有你的思维才能够在心上显现的，叫隐蔽法。所以它是间接的，需要靠推理理由间接在心上显现的，叫隐蔽法。例如说我们讲解脱，解脱的时候你要不要靠思维？什么叫解脱？当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 去回忆说你以前学到解脱的内涵是什么东西？要不要？什么叫解脱？想哦，原来是出离轮回啊，达到涅槃啊，断除烦恼障啊，才叫解脱。所以要靠以前学到的一些概念，哦，断除烦恼障啊，去掉我执啊，然后呢，得到空性的内涵啊。所以这个要靠前面的概念跟经验去推理，才了解解脱这个内涵，这个叫间接的显现。所以它叫隐蔽。隐蔽不是直接显现，直接显现叫显现，它是间接显现，靠理由推理的，叫隐蔽法。那隐蔽法呢，又分两个，一个是嘛，略隐蔽法跟其隐蔽法。什么叫略隐蔽法？就是说我靠的理由推理就可以推理出来了。像说，怎么讲？好，我们看的，还有你说平常例子，像说看见外面有冒烟，很强大的烟，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发生火灾嘛。所以由烟这个理由，我们可以推理说那边冒火了，哦，这是靠我们的世俗的经验就可以推理，叫什么？略隐蔽法，不用太思考太多的，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可以推理出来，叫略隐蔽法。那其隐蔽法呢？我们就比较深入，可能像佛讲的说，持戒可以升人天，般等相不相信？持戒可以升为人道天道。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会不会相信？不会相信啊。还有嘛，你多布施啊，你以后的福报就越来越多啊。一般人会不会相信？不相信啊，我都付出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怎么会变越来越多呢？所以这个是要靠佛经佛的圣言量来相信，依佛的圣言量做理由才会嘛相信啊，真的佛讲的。例如说你今天很有福报啊，今天福报可能我过去生了因为布施很多才感到今生很有福报，我们学佛会不会这种心态？对，还有今天很有持戒，很高贵，地位很高高尚，是不是啊？可能过去有持戒，所以今天呢人家对我很恭敬，然后我地位也蛮高，我讲话大家都会相信我，就持戒。所以这是我们通过佛法的内涵去推理出来的。可是一般人不会用这样去推理，一般世间的人那是因为努力赚钱才有钱啊，才有受用啊，还有你高贵啊，那可能是你对人家好啊，人家才会尊敬你啊。他用现实的角度去看的，不会从过去生的这个因来看的。所以这个呢，其隐蔽法是唯有靠相信佛经佛理，我们叫做圣言量啊，就是佛经还有一些祖师大德的话作为因了哈，而升起的量，而升起的比量。哦，这个是其隐蔽法啊，因为它我现实看不到，你看。冒烟因为有火，这个是我们平常现实看得到，但是这个其隐蔽法是没有办法用现实的这种理由证据去推理出来，而靠我们过佛经对佛语的这种相信的程度而去推理出来，所以叫其隐蔽法。可以哈。好，再来我们看第六个。第六个就是什么？相违跟相属。什么叫相违呢？两个法没有交集叫相违，那两个法有依靠，一个法依靠另外一法而生的这个关系我们叫相属，互相依赖，有互相因生果的依赖，还有种别的依赖，还有同一时依赖，还有一体两面依赖，这种种来我们叫有关系。例如说你跟你的儿子女儿有没有关系？有。那从儿子女儿你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没有你怎么会有儿子，对不对？所以你是父母为因，儿女为果，所以他每个过程关系是因果关系，所以他就不是相，就是从关系来看呢，那是有关系的。那相违呢，一定是没关系吗？一定没关系吗？就没有交集而已啊，不一定没关系。例如因果有没有相违？你说种子要生成我们讲芽，如果说豆子的种子要生豆芽，是不是豆子的种子坏掉芽才出生，对不对？ 那如果说豆子的芽要成成豆子的苹果豆子果，是不是芽变成什么？不是芽了，变成整个成长的果才出现嘛？所以是因灭的果才生哦。那我们从我们心识来看，前一刹那的心识是不是下一刹那的因？对不对？那前一刹那要不要灭掉才升起后一刹那？所以前一刹那的因跟后一刹那的果有没有相违？有相属，但是相违一定不是相属吗？不一定齁、哦、这个有覆盖哦，交集哦，所以相违不一定代表你没有相属。啊，相属也不代表你一定相违。嘿，那个是因果关系，它是相违，但是有因果关系的相属。这样了解齁、哦、所以再从一个相违，就是两个同时存在的时候没有交集。所以两个要同时存在的时候来算有没有交集啦。但是因果跟关系是没有办法同时存在，所以它就没有交集。哦，因灭的果才生嘛，所以因果关系是相违，就是但是有相属，但是它是讲它没有交集的部分是因果关系是没有交集，所以它称为相违。那啊，相属又分为两种，哦，我们讲相属，一个同体相属，一个嘛彼身相属。哦，所以相属有分这两个。什么叫同体呢？就是说两个法一定要同时存在，一个法灭的时候另一个法就不存在了。例如说你跟你的家里的成员，你跟你家里的成员是不是家里的成员不见了你就不见了？我想家里就是比家庭的组合啦，不一定是指旁边的人啦。你现在说我们现在说你姓王，哦，王家，对不对？那这个王家都不见得搬走的时候，这个王家还存不存在？不存在，因为你是整体的一员呐、啊，所以他必须要同时存在。同时存在，只要呢这个总体不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他是嘛有关系的，而且是我们叫嘛生死与共，一般讲叫生死与共，对不对？国家跟我个人是不是生死与共？国家灭了我就不存在了、啊。我就不是这个国的人民了、啊、所以国家跟我是生死与共，我跟社会是生死与共，我跟家庭是生死与共啊。所以呢有这个关系的我们叫同体一体的，我们叫同酬，如果依照外界叫同酬体态，对不对？所以为了保护我更大的我，这就叫大我啦，我的社会我的国家我的家庭就属于大我，那也属于我，我跟我的一个总相一个总体啊。所以有这个关系我们叫同体。那以后我们讲同体相属有分三类，那我先今天大为介绍一下就可以，那慢慢我们再从第一个慢慢分析，第二个第三个再慢慢分析。那今天是怎样讲科判，大概科判略讲一下。那彼身相属呢，今天就讲了因果关系，因为靠前面的因那升起下一刹那的果叫彼身，由前面的因而生，所以因叫什么能生，果叫什么所生，就人所的关系。所以这个有靠因跟果的这种升起的这种关系叫彼身相属。刚才讲我们那个种子的苗芽啊，种子跟苗芽，这个叫因果关系。那你就问说，那父母跟儿女是因果关系，为什么父母还在儿女也在？会有这种疑问？我们有因灭果才生啊，啊，有没有疑问？可是还是有疑问的，例如真正生儿女的是我吗？当然是我啦，我是造作者啦齁。但是生儿女的是什么？是那父精母血啦。真正因是父精母血啦。所以当你父精母血变成伽罗兰，才慢慢的透过母亲的这种营养分的滋润，才长成五根、一根、啊、四肢，对不对？是依靠伽罗兰。所以伽罗兰那个父精母血消逝后，那个儿子的五根手头脚才出生的，所以也是嘛靠那个正正因是那个父亲母血啦，不是我父亲爸爸本人，也不是妈妈本人，是那个父亲母血。我们叫哎、欸、不要讲了，就这样不好意思，就是父亲母血不见了，小子才慢慢成长的。所以正正因是那个我们叫刚开始受胎的那个卵啊。所以这也是嘛像彼身相属的关系，可以齁。那第六个第七个我再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叫嘛成立法跟择前法。 什么叫成立法呢？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嘛不用排除其他的法，就可以直接在心中显现的，不用排除他法，直接可以在心中显现成立法，不用排除他法。例如说我看到桌子，要不要排除其他的法？不用，我直接可以在桌子，就在当我心啊眼睛对到桌子的对焦之后，桌子就自然在我眼视显现出桌子的形象，所以它是成立法。那遮前法呢，就要排除其他法，例如说我们讲人脑，可能大家比较不好去思维，讲电脑时候啊，我们是进入电脑很多资料嘛，什么硬碟 C 硬碟 D 咪嘛，对，你要点去 C 的时候，是不是要排除 B 跟 A， 对不对？排除 B 跟 A 才能 C 的内涵才能跳出来啊，所以它就是遮前法，它排除一法之后才显现你要的法，这叫遮前法。电脑是这样，人脑也是这样哦。例如说我们想说你今天去上课，上什么课那你就会想，今天我去上课上什么课，那你可能我们今天早上很讲很多白板的很多内容，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去想到底我今天上什么课，可是你不能全部现起来啊，你只能找你们比较相应比较记得住的啊，不然你怎么可能一下子全部都讲出来，不可能啊，你要选择你比较记得住印象比较深刻才能够跟人家讲啊，所以这个过程要不要去找？找很多啊，今天上课很多啊，白板写的满满的，我也抄不下啊，可是呢我要找我记得住的，是要找我最深刻，所以当你要找的时候，就把其他法排除掉，对不对？所以剩下你比较记得清楚比较深刻能够再回忆起来，再跟人家今天上什么课，所以本身就是找排除其他法然后成立一个一法的一个过程，这个叫遮前法，了解？这种方式呢我们叫什么？非遮，遮前法，一个叫非遮，一个叫无遮。那是这我们中文的翻译了哈。其实藏文的翻译叫什么？我们叫遮非是的。然后藏翻译这个叫遮嘛，遮无了。什么遮非是呢？把不要的去掉，成立是的，叫遮非。遮非那成立是。那这个遮无呢，是把不要的遮掉以后，没有成立其他法，叫遮无。那做了什么厉害我们可能没办法去想，又想讲一般讲没有杯子，没有杯子是把杯子这个法去除掉，有没有显现其他法？没有啊，就把杯子排除掉而已啊，没有显现其他法，叫我们叫无遮。如果讲说桌子上没有杯子，它是无遮还是非遮？桌子上没有杯子是无遮还是非遮？桌子上没有杯子，赞成无遮的请举手，赞成非遮的请举手。我们没有答案的啊，那么没有考试的，所以大家尽量发言没关系。赞成非遮的请举手，再讲几遍，一个、两个、三个人，没错，因为他桌子还存在啊，只是把桌子那个杯子排除，但是还剩下一个没有杯子的桌子啊，懂吗？所以要成立一个没有杯子的桌子的成立法。所以它叫嘛非遮，因为它成立一个没有杯子的桌子。但是把如果讲没有杯子，只是把杯子排除掉，它没有成立其他法，所以它叫无遮，这可以有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这个涉猎学，就是从这七个角度来做解释。那七个角度懂了，涉猎学就会了，不会难呐、啊。但是名相很多。好，那这边有问题。好，所以我们下礼拜会从常跟无常来做介绍。如果你们想去预习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你们决定你们其实一礼拜有时间能够看几页啊。每个因人而异的。我看一下。好、哦、是。那没关系，我们就把那一张第一张科判，好，第一张科判那个上面上半部不是一个画一个科判图吗？那个先看一下啊，能够记就把它记起来啊，不能记就大概科判在了解什么，大家了解一下。 哦，因为我们现在都老人家哈，不用太压力给太大，所以第一章上半部那个科判先了解，有空就多看一下，多看一下，哦，大概在科判在了解在讲什么。那看的时候呢，最重要哈，要对学习个佛法有三个哈可以去驱入的哈。所以学习佛法最重要要先看到一个名相，不是名相，例如说啊常无常，这个叫名相。哦，一个名词，一个佛法的名词叫名相。那你要了解这名相，要从呢，我们讲三个角度去切入。第一个，定义，到底这个名相在讲什么？它是什么内涵？我们叫定义，哦，叫内涵的哈。例如说，上面也有一些名相，也有性相。例如说，我们讲那个所知啊，好，后面在下面有个所知的一个，哎，有没有关系？欸，我知道所知呢，就是它有一个性相，有没有看到堪为心之境，我心所了知者，就是它的性相，哦，它解释这名相的一个词句，哦，就这样性相。那所知在这个内涵了解之后，再看它嘛。第二个分类，哦，例如说所知它这边的科判写嘛，常跟无常，对不对？哦，是它的分类嘛。例如说所知分为常跟无常，常跟无常就是所知的分类，哦，所以要了解它的分类。那分类完了呢，再看分类可能啊也不清楚，啊。第三个讲什么？事例，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东西？例如说他讲无常法，有啊，平时是无常法。他讲常法，另外例如说我们讲啊，我们讲则灭，非则灭就空性，哦，就是常法。他会讲个事例，大家知道哦，什么叫常法？举个例子给你看。例如说，我们叫一个哎不认识字的小孩子，你有习惯哦，叫妈妈煮饭，对不对？煮一煮啊，对了，我一包盐忘记用光了，忘记买。那如果因为小孩子都上学了，哦，可能上小学啊，那大班的又自己，可能剩下一个还会走路，那还会去隔壁，都刚好 seven 都在隔壁嘛，哈，不用过马路了，哦，啊，默默的小弟弟，你去帮我买一下盐。那你讲一下盐，因为小孩子没有盐的概念，你讲这个盐是名相嘛？小孩子小不小，怎么买？不晓得啊。然后你再讲性相，盐呢就是嘛，哎，可以配在佐料啊，吃在咸咸的啊，哦，就讲定义啊。可是我们现在吃到的是一包一包的吗？不是吧，都是解开的嘛。或说你在餐的时候妈妈才知道，小孩子又没有煮饭，怎么知道盐是什么样的相状？也许有看到，像说吃水果，哦，吃芭乐，吃番茄会沾盐吗？可能看到一颗一颗小小小小的白白的，那是盐。可是呢，要买整包的，他可能没有概念呐，啊，所以呢，最好要讲什么？啊，要分类，就分类讲嘛。啊，盐很多种啊，有那个嘛，一块一块的盐。你要这样买细盐的话，粗盐这样很多嘛，一块一块的粗盐啊，海盐啊，什么深层盐啊，很多种类啊，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你跟他讲一大堆，他也不想要买什么，所以要买什么？要讲事例。如果说你剩下一个包装，剩下一个盐的包装。啊，弟弟妹妹，这个是我买这个啦。好，哦，啊，你去那边呢？那我你有你看到那个我们家工作人员，你说啊，姐姐，我那哥哥，我要买这个啊，他就替你买了。啊，你钱拿过去，他就帮你找，啊，你剩下钱拿回来。所以要讲个事例，就拿一个原来东西那个包装的事例给小孩子看，啊，小孩子才知道说他有个概念哦，原来要买这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所以我们教小孩子要有透过名相、性相。然后分类解释清楚，最后再用事例解释给他看，不然他不晓得怎么样下手。对，那学习佛法也是这样子。先开始我们讲个名相，然后名相不懂，我们就用内涵解释它的定义。定义不懂，我们就讲分类。啊，分类搞不清楚，就讲个事例。最后讲事例给你看，包括事例了解，才了解分类，才了解定义，才了解名相。所以学习佛法，如果对名相、定义、分类。事例完全清楚，表示你对这个法完全明了于心，懂？所以要透过一个过程，而如果这个过程有一个缺漏，你可能对这个概念就哎佛法模糊，或现在模糊的境界，没办法完全对这个法深深的认可，就认可什么？能够完全升起决定的一个信心。所以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就是靠涉猎学心力的英明呢，带给我们对法的一种认识。好，没问题。所以看科判也是从名相、定义这性相，啊，定义就是性相了，这个藏语佛叫性相。 然后再讲，再看到分类，再讲事例，慢慢这样学习，哦，就比较好好的遵循了。好，可以吗？啊，有没有问题？其实，
师傅
给
我一下吧。嘿，那个遮前法，就是说，师傅刚刚讲的意思是说，有点像那个电脑的那个在打的，类似像纸幕的。我想要那一只项，选那个项目起诉，其他的都排除。那刚刚讲那个飞前。非遮跟无遮
的，嘿，非遮就是什么？我要寻求一法的时候，它是什么？排除其他的法，在显现我要的法，叫做非遮。要排除一法显现，再成立一法，叫非遮啦。那无遮是只是排除没有显现其他的法，叫无遮。哦，差别都是排除法，但是呢？啊，这共同的排除法，那差别在什么？非遮是嘛，排除一法有显现另外的法，那无遮呢是显现一啊，就遮除一法后没有显现其他的法，所以叫无遮。那这个是我们修学哦，整个空性最重要是用非遮跟无遮来修学。那这个方式知道之后呢，你就想说我在怎么样思维空性。这可以了解这个你在社会空性那个心态还有脑筋转化那个过程就很清楚。哎呀，好，那时间也到了。